底下是神所漠视的无物无谬的话，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然后我们再翻到马太福音最后一章第28章，第28章第19节，由我来念就好，大家听到。28章19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们就常与你们同在，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Amen。 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马太福音，我们求你将下面的时间你能够按照你所应许的，在你的话里面，你让我们明白你的话，因为这是你的应许，我们是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你的子民，好让我们心意回转更新，能够在日常的生活上借着这样子的心意变化更新，我们能够荣耀你的名。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请坐。我们从今天开始要讲马太福音，所以我也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可以把整本马太福音讲完，但是我们从第一章第一节这样的慢慢的讲。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读过马太福音，只要是基督徒一开始大部分都会第一卷书都是读马太福音，所以我们对这卷书应该是非常熟悉。但是我相信我们越懂了整本圣经，越懂了一些教义，越懂得这个整本圣经的架构，我们再回来看马太福音的时候，决定会比我们以前第一次读马太福音会更清楚。对我个人来说呢，仔细的去研究马太福音也是一个我还没有走过的一条路程，所以一个全新的旅途，所以我邀请各位我们一起来经历这个马太福音之旅。其实我没有特别的安排，上一次讲诗篇第二篇，现在开始讲马太福音，结果我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发现刚刚好讲完了诗篇第二篇，讲到基督中保王权如何掌权，然后接着就是马太福音。那马太福音就是讲耶稣基督他在地上如何建立他的国度，如何掌权，就是好像诗篇第二篇完了，接着马太福音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所以诗篇第二篇只是告诉我们他要如何来建立他的国度，他宣告他在受膏的时候，这个君王他说他要如何来建立他的国度。那么马太福音则实际上把他的这个建立他国度的这个历史把它记录下来。那么我们要先从呢几个整卷书的几个布局和它的整个的部分呢，我们来看这个马太福音它到底在讲什么。所以我今天只是一个序言，一个 introduction， 就是我们从刚刚的第一节圣经跟最后一节圣经还有中间它的这些经文的布局大概的意思讲什么，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作者马太还有这个作者是神，他要告诉我们这卷书是在讲什么。那么我们后面的这些所有的解经这些经文都是从这个主题而发展下来的。但在这个我们现在介绍一下马太福音的作者，所以你也很奇怪，马太福音的作者当然就是马太嘛，这么好介绍，当然我们是基督徒，当然马太福音就是马太了。但是对于那些研究圣经的这些手抄稿的那些圣经学者来说呢，他们单单从这个技术层面来看呢，这卷书的作者其实不一定是马太，因为他中间他没有讲到 作者是马太，没有提到马太的是那个作者的这个证明。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又知道说，哎，很多的事情告诉我们他是马太，是这个作者。早期的教会所有的那些教父们，他们都一致的认为，那个马太福音中不是有个利未人吗？有一个税吏，12个门徒之一的啊，都说这个是那个马太福音的作者。然后呢，希腊文的这个手抄稿，不是我们这本圣经，是最原始的手抄稿里面，最早的那个手抄稿，它的出现了一个标题，叫做按照马太 ，according to Matthew。所以他们认为说，哎，这个就是马太写的。然后他经文的本身，他把税吏马太与12个门徒的名字连在一起。然后呢，在讲这个纳税给凯撒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呢，那马太用了一个很专门的字，叫做税钱。那其他的福音就说把那个银钱给这个凯撒，所以这个很专业的名词，所以他们推论说这个一定是他的专业，他是一个税吏所用的很准确的文字。虽然这个作者是谁是现在大家好在争论的事情，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怎么去读马太福音。那么到底马太福音是什么时候写的呢？最早期的有个教父叫艾任纽，在主后175年，大家去发现了他的那个他的著作里面，他认为说，因为他跟那个早期的这些使徒的历史很接近，所以他认为说，在马太写作的时候，保罗跟彼得仍然在世，所以呢，很多的学者呢就把他认为说他在主后的50跟60年间写的啊，像这样的学者包括这个很有名的圣经学者叫 D.A. Carson 跟这个 R.T. France， 他们都支持这样子的观点。其实他们最支持这个观点，是因为他们认为在里面主耶稣讲到后来要发生的一些事情，在橄榄山上的那个预言，圣殿被毁的那个预言，他认为说这个一定是我们知道圣殿被毁是主后70年发生的事，所以他们认为说这个都是在圣殿被毁之前就写了这个。但是其他的大部分的学者相信是在80年到90年间写的，当然这些也不影响我们对于马太福音的解释。那么我们要知道一下马太福音它到底是在什么场合之下，什么背景之下写这卷书的。他不是有一天醒来他说我要写个马太福音，所有的书卷都是在一个历史的环境背景下写的，当然这个也是一个推论。马太没有提到他为什么写这个封信，不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些教会的书信他都有他的背景，但是普遍的学者都同意呢，他的对象是那个时候第一个世纪的广大的犹太的基督教的团体，犹太基督徒团体。原因是什么呢？他说因为都认为马太福音中大量的引用了旧约的经文，总共有65个地方引用那个旧约经文，比任何其他的福音书都要多。所以你要真正了解马太福音在讲，马太在讲什么，你要对旧约非常熟悉。所以这个是一般都认为他是跟犹太基督徒讲的。第二个呢，再来呢，我们要说马太福音，但是我们要说他这卷书目的是在讲什么。当然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你不告诉我，我去看完了，每个人都会说，这讲到耶稣的生平嘛，而在他地上复活以前，讲到他的十字架，复活升天之前在做什么，就是最主要就讲耶稣的生平。的确是讲耶稣的生平，是讲到耶稣的这个生平的历史，道成肉身的基督他在地上的那一段时间的历史。 但是呢，这虽然是正确的，但是不是很全面的，不是很准确的。所以我们要问的是，这本圣经的作者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这个作者神借着马太，他要告诉我们这个中心思想是什么？我觉得他的中心思想就是一句话，他说：“弥赛亚耶稣基督要借着他的话语的全能和十字架上的得胜，建立全地的国度。”弥赛亚耶稣基督借着他话语的全能和十字架上的得胜，建立全地的国度。所以我要用这第一节经文、最后一节经文，还有它中间的这些布局，来证明，就是说，这的确是马太福音要传达的一个信息。那么，整卷的马太福音必须要从这个角度去看。所以有四个东西我们要看的。第一个，耶稣是弥赛亚，耶稣基督是弥赛亚。第二个，他是要借着他的话语的全能在地上建立国度，然后他在十字架上得胜是什么意思？然后他如何要建立一个全地的国度？这是我们要看的四点。那么马太福音有几个很重要的特色，他也帮助我们去用这种方式，它促使我们，因为它的特色是一种，它促使我们去从这个方式去解读马太福音的。它第一个特征是，耶稣在地上行走的这个路线，所以他在地上行走的路线，他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然后再从耶路，然后再回到加利利。所以基本上这个简单的行程，这所有的经历呢，就是讲述了所有马太的生平，这个是很显而易见的。第二个特征就是他大量的引用了旧约的经文之外，他用了一个叫做应验的惯用语，英文叫做 fulfillment formula， 一个好像一个工程式一样，他就一直出现这个东西，这个字眼，所以呢，在他的经文中就浮现出来。当你在读的时候，跟其他的福音书不一样的地方是他的一个特征。譬如说，他说引用了这些一直重复的话是什么？这一切的事就是要应验，然后就是旧约的经文，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等等等。所以这个话呢，重复了有12次之多，在这个经文里面。所以呢，我们去读的时候，哦，这个跟其他的不一样，这是它的一个特色。所以呢，这些的经文呢，就是交叉贯穿在他的生平的故事之中，成为的马太去安排他这个经文的一个架构，好像这个梁一样，我这个灯要按照这样子去放，所以他的整个故事是按照这些东西来安排的。那么这些的经文呢，通常呢成为他叙述马太福音的一个生平以后，他结尾就说这些为了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所以可以看到这个是结构很明显的。然后呢，这些经文呢也把我们呢带到了旧约的里面，所以呢它成为旧约跟新约之间的一个桥梁，让旧约跟新约连贯成为一卷书，而且让我们从旧约的那些里面去看到了耶稣基督，这是马太是这样的。我们必须要用这种的方式去读马太福音。譬如说马太他这个福音第二章十五节，马太这个描述耶稣还在婴儿的时候，他就为了躲避那个屠杀，他就逃到埃及，然后又出来，这个是为了应验何西阿书十一章一节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所以这一节经文就把耶稣看作说耶稣是那个神的儿子。当然，在何西阿的时候，神的儿子是指以色列。所以我们就要把耶稣可以看作说他是那个真正的以色列人，这对我们去看以色列在律法上 全部失败，但是耶稣是那个真正所应许的儿子，他在他满足了律法的要求。我们可以看到，所以让我们去用旧约可以去解释旧约的历史，去解释耶稣基督的工作。那么第三个特征呢，这个是马太一个很重要的特征，马太福音他这个整本的福音里面，他安排了五个生平的叙述，有五个生平的叙述，然后有五段耶稣的讲道的讯息。他讲完了一个生平，就是他讲一篇道，讲完那个讯息，讲完他的生平再讲一篇道，所以他是这样穿插了五个不同的这个讯息，描述他的生平跟他的讲道是穿插了五次，五个生平与五篇道穿插的。他每一次在耶稣讲完了他的讯息之后，他都用了同样的字，譬如说7章28节，耶稣讲完这些话，11章11节，耶稣吩咐完了门徒，然后13章53节，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耶稣说完了这些话，19章1节，26章1节，耶稣说完了这一些话。所以你看到这些的经文同样的一直重复在那边浮出来，所以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个结构。那这些结构的段落呢，就可以帮我们去很清楚的去看马太要传达我们的这个他所要传达的中心思想。所以他的中心思想是弥赛亚耶稣基督借着他话语的全能和十字架上的得胜，建立他全地的国度。所以我们要看第一节的圣经，耶稣基督第一节的圣经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第一节圣经告诉我们是什么，很简单，耶稣基督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那我们都知道嘛，这个很简单嘛，但是对第一世纪的犹太人来讲，他们还，我们都已经有了一些预战立场，我们都多多少少都读过，所以耶稣是弥赛亚对我们来讲很正常的。但是对于当时的犹太基督徒来讲，他们第二个圣殿盖好了以后，以色列没有一个王，他们一直在400年之间呢，神没有任何启示，他们也没有王，他们在盼望一个王的时候，当他们听到这个话告诉他们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人有圣经，都是用读的，读给他们听的，他们没有 PowerPoint， 第一世纪的时候都用读的。听到这一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那个很震撼的力量，因为他们每天在盼望的事情发生了。所以这句话对他们什么意思呢？我们要仔细看，耶稣这个名字其实是原文叫做就是神是拯救者。在当时的时候，耶稣这个名字是非常普遍的，好像我们这边讲 Alex、Paul、Michael 都很普遍。那个时候耶稣是很普遍的一件事情。我在想，可能是跟他们盼望这个弥赛亚有关。所以，但是呢，他冠上了一个他的他的一个名号名称，说他是基督。基督的名字，基督就是从两个字从希腊文Christos 就是基督，直接翻我们中文就翻成那个译音Christ， 英文叫 Christ， 希腊文叫 Christos， 中文叫基督，台语更像。那个希伯来文的基督是什么呢？就是弥赛亚。如果你念那个希伯来文，就是弥赛亚这个字。所以弥赛亚它是什么意思？在旧约，它是一个受膏的君王。当一个君王，他要变成要成为君王时，他要受膏抹。这个君王呢，他也是一个地上的一个神的代理人，他要代。神要借着他来统治全地的，所以我们说他是中保君王，他要按照神的律法来统治地上的神的百姓，要借着律法来祝福 神的百姓。他说这是他的其实啊，希腊文我们中文的圣经开始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对不对？开始第一个字是亚伯拉罕，对不对？但是希腊文第一个字不是，希腊文是 the book of Genesis， 他用的那个字，他家谱这个字是 Genesis， 你知道 Genesis 就是创世纪嘛，是跟那个旧约的创世纪是同一个字，就是这一本创世纪的书了。如果我直接的翻译，可以翻译成那样，它也可以翻译成家谱，是一个 generation 的。但是很多人都发现，哎，这个字是跟那个希腊文的创世纪的那一卷书是同一个字，而且它用的是这个 the book of Genesis。犹太人看这个，他们就知道，哦，这是创世纪书，讲到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族类，一个新的国度，一个新的救赎的历史的开始。所以这个家谱这个意思，这个字对第一世纪的犹太人来看，它有很深的意思的。当然这个家谱还有其他的意思，这个其他的意思我们应该都会了解。很简单，跟其他的族类一样，家谱是表示一个血缘的关系，所以在第一世纪的时候，这是非常重要的，户口名簿一样。那么犹太人呢，你要证明他是犹太人，那你一定要去看他的家谱，因为家谱以前都是放在圣殿里面的。所以呢，这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基本上告诉犹太人说 ，OK。这个耶稣基督他是犹太人，他不是外邦人。家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在那个时候的社会，他告诉我们是王位的接续的记录。在犹太人的文化之中呢，犹太人的社会，特别是这个他们的社会是都以君王为他们整个社会政治宗教的一个核心的社会的阶层、文化、婚姻和产业的继承等等呢，都是按照这个君王的架构作为基础的。所以一章一节告诉我们，犹太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不但是一个犹太人，他是大卫王位的法定的继承人，他是一个受膏的君王，所以这个受膏君王就成为耶稣的名字，跟其他的耶稣做了一个区分，他是那位神所应许的受膏君王。但是另外还有一点，我觉得另外还有两点我觉得很重要的，这个家谱的背后它不只是 一堆人的名字而已，他所要传达的信息呢，不是只是说耶稣是从这些人传下来的，他是要告诉我们这些人，这些每一个名字跟神之间都有一个圣约的关系，神的确在这些人上，每一个人身上他有带领他们把圣约的祝福给这些人，他们成为神的子民，每一个人都是跟神之间有一个这个救赎历史的关系。所以我们要从他的家谱中看到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东西。他用名字亚伯拉罕就代表所有亚伯拉罕后面的那些历史。那么另外一点呢，他是一个执行圣约的见证，因为神如何的把他的约从亚伯拉罕一直带到耶稣的时候，回头去看神的信实和慈爱，神永远的去遵守他的圣约。当然我们必须要看到说是谁在执行这个圣约，在旧约里面耶稣在执行这个圣约，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基督他就在执行这个圣约，他向亚当说话，他向亚伯拉罕说话，他设立了敬拜的所有的系统，然后他今天道成肉身在地上，他照样执行他的圣约。 所以执行圣约的见证的角度来看，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去看我们的马太福音，甚至看整卷的新约的书，看整卷的圣经，都必须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否则我们每一卷书支离破碎，没有办法把它联合在一起。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看，你每一卷书都有不同的亮光，每一卷书你都认识到耶稣基督和他的工作。这个当然是我们要看这个家谱的时候，或者是往下面去读马太福音的时候很重要的几点。后来他说亚伯拉罕的子孙和大卫的子孙，先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和大卫的子孙，这是什么意思？当你是第一世纪的犹太人，你很熟悉圣经的话，你一看到这两个字，你一定会想到，当然他是他的后裔，当然他是他的子孙，你会想到约，神要执行这两个约了，亚伯拉罕的应许要实现了，大卫的约的应许要实现在这个人身上。所以呢，第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耶稣是神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他是那个永恒的大卫的后裔君王，就是大卫之约所应许的那一位。当这位弥赛亚受膏君王的来到这个地上的目的，就是要建立神在地上的国度，这是第一节的圣经告诉我们的。那么我们现在要从整个的他的这个马太福音的安排里面，很快的去看我们第二个重点，也就是弥赛亚耶稣基督要在地上他怎么建立他的国度。他要用他的话，靠他话的能力来建立他的国度，这是我们需要看到的。我们记得上个礼拜我们谈到诗篇第二篇第七节的时候，当这个受膏君王在说我要传圣旨，对不对？那我们解释我要传圣旨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把那个经文解开的话，那个受膏君王原来是大卫，那么后来是这个，就是指的那个耶稣基督。他说我要传圣旨，意思是我要传讲，我要宣扬神的律例，那个圣旨是律例的意思，也就是说宣扬神的律例是什么，我要把神的圣约的内容我要把它启示出来，这是受膏君王要做的。因为我们如果把诗篇第二篇放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你会发现耶稣基督他就在做这个样的事。因为从这五段的信息之中，那五段信息他讲的都是神的国度的信息，告诉我们这个他要建立的国度是什么样的国度。第一段的信息五到七章，就是我们很熟悉的登山宝训，他开始第一个字是讲什么，当然又是了，这个中文圣经他没有把它翻出来，中文圣经是什么什么什么的人变为有福，对不对？跟诗篇第一样，原文不是这样，原文一开始第一个字有福的人，他是那个心里面感到贫穷的人，跟诗篇第一篇一样，我们翻译诗篇不从恶人计谋，不占罪人道路，不占亵慢人之罪，那人变为有福，对不对？原文是有福的人啊，他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是完全不同的意思。你这样这样变为有福，这中间有个条件性，你要这样做你才会有福。 No， 那圣经说这是有福的人，就是这样这样这样子的人，这是一个应许，这是一个祝福，这是一个圣约的祝福。另外一种方法的翻译，它是一个律法，你要这样子做你才会成为有福的人，如果我仔细的看中文的话。但是原文不是，它是一个祝福。而且我们在诗篇第一篇讲过，只要他那个有福的人出来，这一开始的这个句子，从旧约也好到新约也好，它都跟什么有关？ 亚伯拉罕的之约的祝福有关。所以呢，诗篇第一篇讲有福的人，亚伯拉罕之约的祝福，讲那个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马太福音5-8，耶稣进一步的更清楚的讲述那个祝福是什么样子的祝福，他把它描述出来，最后你们这些人都会变成这个样子的，这是他的应许，这是他的福音的祝福。所以这就是5-7耶稣一开始的要讲，他借着这个祝福，他在他的子民的身上掌权，他把律法刻在他们心里面，他们会爱那个律法，他们会要遵求他的律法。这就5-7讲的，我们必须要从这个整个大的这个圣经的启示来看马太福音。然后第二段呢，他10:5-11呢，他基本上在教导他的门徒去传福音，这中间很多的很宝贵的信息。他叫那个以色列人呢，你先不要到其他地方传，先要到以色列人的家里面去传，先传给犹太人，教导他们大使命要怎么去，不是你听到了你就跑的。像我们现在很多有热心但是没有真知识的传福音，所以耶稣里面基本上他先给他们权柄和能力，也就是说什么，他们必须要有这个话语的能力在他的身上，因为他是用话去建立他的国度，所以耶稣先给他话权柄能力，然后他指示他们到什么地方去，然后他告诉他们要怎么样做。他说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不要搞错，不要说像蛇一样，有的时候会应用错，不要叫我们像蛇，像蛇一样灵巧。然后他要警告他的那些门徒啊，你会预备什么敌对的情况，然后他告诉他们不要怕，然后最后他告诉他们，你们要走一条路，你要去传我的福音，那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训练他的门徒，门徒必须要受到训练，然后才去传福音。第三段呢，是在13，他用了7个不同的比喻，讲什么东西，大家都知道，很多那个撒种啊，杯子麦子啦，芥菜种子，那全部在讲神的国度。神的国度的本质是什么呢？它的起因是什么呢？是撒种，那个撒种的是谁？是神。麦子和稗子的比喻，国度在现在有个特征是混杂的，麦子跟稗子，芥菜种子的比喻，国度刚开始很小，最后忽然发展到很大。面酵的比喻也是讲一点点的东西它就会发大，寻宝的比喻，国度的价值，寻珠的比喻，国度的价值，撒网的比喻，国度的特征和国度最后的审判。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耶稣基督作为中保君王，他首先的是向他的那些门徒，他的大使 ambassador， 就是送他们出去以前，他先更新他们的思想，训练他们，预备他们将来要从事的国度的使命和工作。那么第4:18，耶稣在这里教导门徒生命的特征，他这边基本是讲一个神国的生命的特征，两个，一个谦卑，然后饶恕。最后一段福经，他就是24:25，就是橄榄山上的信息。耶稣在这边，他告诉他的门徒说，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以及他最后要再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然后国度在那个时候，在终极完成之前的状况，他先预备他们。所以这都是主耶稣讲到所有的关于他国度的信息。他没有讲其他的，他没有讲健康财富，他没有讲他一定会医治，虽然他医治了很多人，但是他最主要的信息是在启示他的国度。那么第3点，我们要看到 当然在整个的信息中最重要的是耶稣的十字架。他在这个耶稣十字架的信息，他最主要是在讲弥赛亚耶稣基督借着在十字架上的死和复活胜过了撒旦。他记录了整个的过程，十字架的过程。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了几句话，七句话。他一直在说话，他在十字架上还在传讲信息。他最后的一句话，最后几句话，他最后他低下来头，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们的交在你的手里。”然后他就说：“成了。”他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给神了，成了。他所有在地上所做的一切的工作完成了，耶稣所做的工作，他自己的完全的。但是呢，我们很难从福音书中去看到这个十字架，对于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福音书你就看到他记录的这些事情，这个十字架的意义，所代表意义，他的工作的意义呢？我们必须要从后面的使徒的那些著作里面、写作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很多的门徒都不了解耶稣要上十字架是干什么，对不对？如果你光看福音书的十字架，你也不会太了解。所以你必须要从，特别是保罗的书信，保罗的罗马书中间，因为那是使徒的职分，他是作为耶稣这个中保君王的在地上的代理人，他最重要的一个职务是什么？就是要站在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他要去看那个十字架，而透过所有的圣经的启示，他来解释，更进一步的解释这个耶稣的复活跟他的十字架在整个神的工作上的意思是什么。所以我们必须要从罗马书，从其他的书卷去看。譬如说罗马书4:25说，耶稣被交给我们是为了我们的过犯，就是他的死，复活是为了要我们称义。这个在福音书你看不到的，所以这里面有很丰富的救赎的思想。罗马书6:5，我们若在他的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必与他同活。类似这种经文很多，就算是这个经文的本身也是非常的不容易理解的。所以但是我们感谢神，神不但是在圣经上启示了这些他十字架上的意思，神在圣经结束以后，在教会的历史的里面，他继续的带领他的教会，借着我们的教义，借着这些教会历史上面的所成型的对于圣经的这些解释，来继续教导他的教会。所以我们才有我们各种的教义出来，那都是圣灵的工作。如果叫我们不离开那些教义，让我们离开这些教导，让我们自己从圣经里面去读的话，我们穷我们一生之力，我们都不会明白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读到这个的时候，我们知道说神是信实的，他的确要带领着他的教会进入他的真理里面，因为他继续的在教会里面做事。那我们再看最后一点，弥赛亚耶稣基督透过教会以他话语的权能统治列国，这就是马太福音最后一章所讲的。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分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首先这边告诉我们，耶稣现在在天上，所有的权柄都在他的手上掌权了，他要执行这个权柄，他要执行这个统治，他要怎么执行，就是这个大使命，要去。因此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是带着这个权柄，带着这个使命去做的，所以不必要惧怕。如果你这条路走不通，应该有另外一条路，只要你认为你是传讲的，是你知道这个使命是什么。其次呢，他借着这样的权柄呢，带下了一个新的纪元，他的一个新的执行他的约的方式。他在地上的时候是他自己来执行的，他现在呢，他要差遣这些人到万民之间去统治，借着同样的借着神的话、神的道去掌权统治列国。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大和使命的核心，它的重点在于什么？当然要去啊，不去你怎么去传呢？但是光去没有用，它的核心在于传讲教导神国整个全部的进化，整个关于耶稣基督的信息，整个完完全全的把我所教训他们的都分，把我所吩咐的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你去看保罗的执事，他就在做这件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说，耶稣升天以后坐在父的右手边，他拥有天上和地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那么他如何去执行这个权柄呢？他是透过他所差遣的传道者，他所差遣的牧师、长老、教师，借着福音，透过这些福音，圣灵透过这些福音，他的全能掌握全地。因此马太福音的中心思想是永恒的中保君王耶稣基督，他是神所应许的那一位，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他要借着他话语的全能，以及在他十字架上的死和复活，建立他的国度，并且在他升天之后，透过他的教会，以全备的神的国度的福音，把他国度扩张到全地，统治全地。那么这样子的福音，我们简短的把这个马太福音做了一个介绍。这对我们来说有什么警醒和要应用的地方？第一个，当然我们要对神的整个的计划、全备的福音要认识得很清楚，要学习得很清楚，而且我们要去，要出去传福音，不能够只是把这些东西当作一个神学的议题在知识的里面讨论，我们必须要去，但是也不能够匆匆忙忙就去，打拳不像斗空，斗拳不像打空气，奔跑不像无定向。我们必须要装备我们自己，教会必须要装备那些受差遣的人。那么那些受已经被装备好的，他们也要祷告求神开路，让我们去把福音传出去。在这个以前在做建筑的日子里面，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到工地的时候看到那个工人不按图施工。我记得以前我设计了一个很简单的东西，那个工人就把我改了。我那时候很生气，他说我觉得你那样做不好看，我觉得比较好看。然后有一次我去设计想了很多的这些建筑的理念，盖了一个东西，那个业主跟那个工人两个人商量，他们就把我的设计就改了。所以那一次我就很坚持， 我说你们要把它拆掉，要不然我今天我就不做这个工程了，因为你把我要整个的计划要做什么都把我毁坏掉了。我非常认识到这一点，就是如果你是神的仆人，如果你是神的同工，你必须要认识到神的这个计划。我记得如果你教你我小孩儿子那些小孩子的时候，我在洗车子，他们也很高兴要帮着我洗车子，小孩子嘛，就让他们去洗，他们也不是洗，在那边玩来玩去打，用那个水擦了以后在那边打，打来打去的闹，他们认为都洗好车子了，我是去我还要重洗一遍啊。所以我们传福音也是一样的，我们不能光有热心，我们要有真的知识，我们也不可能有了知识以后就不传福音啊！这是现在教会的两个大的极端的问题，有很多人有热心，没有真知识；有很多有热心、有知识，但他又没有热心去传福音啊！我们现在要找到一条啊，蒙求神帮助我们。第一个，我们要装备我们自己；第二个，我们要走出去。那怎么走出去？我们希望神能够在我们这个耳湾能够帮我们开一条福音的路。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开始这一卷书马太福音，这是一段何等荣耀的书，这是救赎历史的开始，这是一本创世纪的书，这是一个新造人类如何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这如何荣耀的事工，你让我们来读这卷书，让我们匍匐在你的面前，求你继续的光照我们，带领我们后面来认识你的话语的这一个路程。我们求你让我们每个人离去的时候，在我们私下能够继续的来默想马太福音，让我们从里面能够更深的认识你，借着认识你的香气让我们能够活，也让我们能够借着认识你而装备我们，好让你差遣我们为你神国的福音服事，让你的名得到当得的荣耀。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